央警卫局换人之后，两关键问题浮出水面。谭德赛背弃北京，素媛报告手中武汉病例报错漏。习近平拒派骆玉成，美副国务卿直接取消天津行。暴雨袭多省，乐山大佛景区关闭，信阳街头汽车被冲走。首日开庭宣大五拒认九项控罪，六媒集体失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6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中共中央警卫局正副局长日前双双换人，除了显示习近平在中共20大前缺乏安全感之外，还引发两大后续焦点，就是中共警卫局的所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人选是不是相应发生变化。据香港明报15号报道，中央警卫局局长在原局长黄绍军退役之后，已经在近期由中共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周鸿许接棒。接任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的就是原中共驻张部队政委陈登磊。普遍相信习近平赶在中共20大前更换贴身保镖两大头目，显示他在日趋激烈的中共内斗中缺乏安全感。今年七一期间，习近平的主要政敌江泽民、罗干敢于连续缺席包括天安门大会在内的多个庆祝活动，已经被解读为习近平在中共内部遇到挑战。今次人事调动之后，新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副局长都是由一线野战部队空降，打破了之前由中央警卫局内部提拔的惯例，更凸显习近平对警卫局这个中枢要害部门的不信任，以及中共政坛的动荡。那就引发出更进一步的问题，目前中央警卫局虽然编制在中共公安部，但是实际上就听命于中央办公厅。作为习近平亲信，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被视为下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届时谁接掌中央办公厅，将会决定习近平是不是能够真正掌握中央警卫局。另外，中央警卫局的所属也都可能有变。2019年，习近平心腹黄小雄以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的身份兼任特勤局局长的时候，就有观察人士提出这种猜测，认为特勤局负责中共四副两高的警卫对公安部常委副部长来讲是大材小用，因此估计黄小雄的许可权不单止是这样，可能会进一步接管特勤局，掌控所有副国级和正国级中共官员的保卫工作。总之，在中共20大前，习近平巩固权位同时打击政敌的动作还会陆续有力。中共病毒溯源再掀风浪，世界卫生组织声称在3月底发表的病毒溯源报告中存在意外错误，特别是至关重要的零号病例另有其人。华盛顿邮报发现，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报告显示，零号病人在12月20号发病，是一名61岁市场工作人员，相关基因 ID 是 EPI-ISL-403928。而世卫同中共官方在3月底召开联合记者会，并且公布这份溯源报告的时候，并没有公布有关零号病例的具体细节。经华盛顿邮报曝光之后，世卫致函该报社，说报告存在多个意外错误，包括13宗早期患者之中有3宗病例的基因序列 ID 有误，以及首个家庭群体感染被证实同华南海鲜市场无关。世卫仲确认零号病人应该是一位41岁男性 ，ID 是 EPI-ISL-403930，发病日期是12月8号。世卫发言人帕克里贾萨雷维奇表示，呢啲都属于编辑错误，既唔会影响报告嘅数据分析过程，亦都唔影响结论。华盛顿邮报仲提出，世卫报告标注嘅零号病例住址同中共官方提供嘅唔同，两者虽然都喺武汉市内，但系就分别位于长江嘅南北两岸。 贾萨雷维奇驳斥了对报告中首宗病例居住地点的质疑，说目前已经知道的首个病患很可能不是真正的首宗病例。目前还未清楚世卫报告中的这些错误是怎样被发现的，是怎样产生的，以及报告中还有没有其他错误。世卫组织并没有立即回应美国其他传媒的质询。世卫三月的这份溯源报告一问世就立即引发大量质疑，报告为武汉病毒实验室辩护，说该实验室管理良好，而在之前几个月亦都冇报告相关人员出现同新冠类似症状的呼吸道疾病。不过前国务卿蓬佩奥同多家媒体都曾经披露，美国政府获得的情报显示，武汉病毒所三名研究人员曾经在2019年11月因为同流感以及新冠感染相似的病症就医，其中一人的妻子出现类似症状并且死亡。世卫报告还指出，新冠病毒非常可能是通过另一种中间动物宿主由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由实验室泄漏的讲法极不可能。不过就在报告发表的同一日，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就公开承认调查团队在向中共官方获取原始数据的时候遇到困难。他还说，对于病毒是不是来自实验室的讲法需要进一步调查。他的发言被解读为发出同书面报告不同的声音，甚至还被取笑为谭书记背叛中共的标志。巧合的是，在世卫向华盛顿邮报承认报告存在多个错误的同时，谭德赛再度背叛北京。他在7月15号亦都即是向世卫194个成员国提出疫情调查第二阶段研究结果的前一日，公开要求中共政府透明地公开合作，并且声称现时排除实验室泄漏的讲法还是为时尚早。外界评论说，世卫一把手由疫情之初全力帮助北京掩饰真相，到现在公开插习近平一刀，显示病毒源自实验室的讲法越来越受重视的当下，中共正越来越被孤立。连日来，中国多个省市遭遇暴雨，四川省由7月15号起受到暴雨、大风和雷电袭击。四川省位于长江上游，多个长江主流穿越四川盆地而过，暴雨可能引发山洪灾害。每到汛期必须开闸放水的三峡更加加剧导致四川省洪水的压力。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四川今年汛期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较高，该省已经在7月15号上午启动了四级防汛应急响应。四川气象局公布，15号晚8点至16号晚8点，眉山、乐山、内江、自贡、成都、绵阳、德阳、南充、遂宁、资阳、广元、雅安、宜宾和泸州14市都有暴雨，其中绵阳、德阳、成都3市有大暴雨，同时有雷电和雷暴大风天气。甘孜州东部和凉山州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四川乐山市气象台已经在7月15号将暴雨预警升级至黄色级别。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当日发表通知，受暴雨和雷暴天气影响，景区暂停开放。白日游江、夜游三江和夜游凌云山项目同时暂停开放。受到今次暴雨影响，青衣江主流7月15号已经发生超警戒线洪水，预计文江主流亦都可能出现超过警戒水位的洪水，沱江、浮江主流可能出现超过保证水位洪水。全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第三级别黄色预警区域在7月16号已经快速扩大到88个县市区，是今年以来最大范围。与此同时，黄河流域亦都连续暴雨，河南多地水库需要开闸泄洪，导致下游水灾。好似黄河的一级支流渗河日前发生特大水灾，河南济源河口村水库开闸放水。河南信阳市区和县城15号都有暴雨，影片显示有些车辆漂浮在水中，有些困在路边，有人爬上车顶等候救援。 金融时报7月16日报道，北京拒绝俾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喺访华期间同佢同行分管日常外交事务嘅中共副外长骆玉成见面，导致谢尔曼直接取消咗访华计划。早前曾经传出嚟自华盛顿外交政策圈嘅观点，指出谢尔曼下星期将会展开第二次亚洲之旅，届时有望访华。今次將會是阿拉斯加激烈衝突之後中美高層首次接觸。香港南華早報14日還報